好，《以斯拉记》这卷书，它就是在写被掳归回那一段过程的历史啊。被掳已经讲过了，归回主要讲归回哈，归回的那一段历史。好，那我们开始来看，《以斯拉记》的作者就是以斯拉，很明显哈。然后，以斯拉这个人呢？本身是祭司的后代，啊，本身是祭司的后代哈，然后他是在被掳之地长大的然后他要回到犹大，事实上离被掳归回已经好久以后了哈，我们会看到年表，那今等一下会看到一个年表。在那个年表当中会看到，对，这个年表当中，你看到了以斯拉反国是在这里，荧幕上你看到了，对呀、啊，那个是主前458年，那离被掳归回多久了呢？被掳归回是主前538年，那中间。经历了有多少年了？538，80年啊，中间过了80年，以斯拉才反国的。所以，以斯拉记的写作啊，它的时间跨度啊，就是从这个塞鲁士下诏书。让被掳之民返国这件事情，从这个时间点开始记载的，从那个诏书开始写然后所以它的前半段的重点就是被掳之民他归回的过程，然后他们遇到的难处，他们所经历的属灵大复兴。这是以斯拉记的前半段，以斯拉记的后半段就描述以斯拉他返国以后的服事的记录，所以以斯拉记就分成这个两大段落这样子，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在这里，好啊，到这里有没有疑问呢？
牧师，我想问一下，
嗯。
就是说，以斯拉他是从，所罗巴伯他们，回到以色列以后的80年以后，他才返回来了，是不是啊？
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返回来以后，他记得这个以斯拉记就是。前面所罗巴伯他们那个时候回的那种状况，然后和他回来以后，以斯拉回来以后的两个方面，是不是这样？
是的，
啊，好的，谢谢，谢谢。
不会，啊。然后你看到了这个表格，以斯拉返国之后，就是在12年，就是尼西米返国。对，那我们紧接着以斯拉记讲完就讲尼西米记，然后尼西米记记录的就是以斯拉应该是尼西米返国之后他所做的比较是行政上的改革。行政上的改革，那以斯拉回去的话，他做的比较是灵里面属灵生活，应该宗教上的改革宗教上的改革所以这两卷书它有它的侧重点，那记录都差不多时代的当然是后半段，以斯拉记的后半段跟尼西米记，不过中间还是隔了12年在这里。尼西米返国之后，以斯拉已经先回去12年了，所以做很多的政治上的改革行政上的改革都有牵涉到以斯拉，所以在你在尼西米记当中可以看到以斯拉的角色扮演那这两卷书是被归在历史书上面所以我们历史书 的部分的话，就是从萨摩尔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然后又讲到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希米记，就是这一些书卷是历史书，然后但以理书写了很多当时候的一些这是历史背景应该所以他也被但以理书应该也是被归在历史书里头，不是错了，是大先知传，我忘记了这个分界我看一下目录就知道了。对，所以我们这些书卷除了那个除了刚才讲到萨摩尔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没有讲因为我们学院在这部分这些比较平铺直述的历史书的话，就没有带大家来读过去。对，你们自己读吧。然后这方面应该大家比较熟悉，就不需要。对。好，但以理书是归在先知书里头，对，是先知书。好，有没有疑问呢？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来看那个但以理书的，对不起，以斯拉记的背景以斯拉这个人的名字他是希伯来字希伯来字的名字叫帮助的意思，那也很贴切，也很贴切，因为他这卷书呢，你就可以看到神在他们归回的过程不断的帮助他们，对，那不断的看到神为他们来开道路。然后以斯拉他写历代志上下跟以斯拉记的写作动机，也是在强调神是他们最大的帮助，对，所以历代志上下的写作从亚当夏娃开始写起，写作的角度呢都是讲到属灵上面的这个以圣殿为中心，重点讲述在神在灵里面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鼓励的性质多。虽然都是写历史书，跟列王记上下比较起来，历代志上下更多着重的写到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就着重南国而已，北国不提的。为什么北国不提？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离开神的面了嘛，所以不需要提他们。那不像列王记写了很多失败的故事，历代志上下没有提，没有去仔细描述那些失败的故事。当然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以斯拉写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被掳归回的状态，以色列民势单力孤是亡国奴的状态，然后好不容易熬到被掳归回，重建圣殿了，圣殿重建好了，然后属灵光景没那么好的时候，不像刚盖好圣殿那个时候属灵大复兴，刚盖好地基的时候属灵大复兴。到以斯拉写作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遇到新的属灵的堕落，所以以斯拉写作的时候，更多在鼓励他们，用鼓励的角度鼓励当时候的以色列民，神一直都眷顾我们，从亚当夏娃开始，在历世历代的老祖宗不断的鼓励我们，对，所以他记录的重点呢，也是以这样一个灵里面鼓励百姓的这种焦点来叙述事情，然后所以他叙述的角度呢，常常是很细节的，在很细节当中去看到 神在帮助着这个时候的神的子民们所以他的写作动机主要是这样，以圣殿为中心写的是属灵复兴，属灵上面神给以色列民的鼓励，以这样的一个写作动机来写历代志上下跟以斯拉记。当然也因为他是祭司的后代，对，他成长的过程是在波斯帝国，身份是祭司的后代，可是没有圣殿，所以对他来说是很大的遗憾，那必须接受的。那可是他并没有放弃他这个祭司后代的那个职志，因为神有应许，他们会被掳归回，他们会重建圣殿，有一天圣殿会重新再运作。那等到以斯拉他已经离开那种幼儿时期，长大有一些知识，就知道哦，圣殿已经盖好了，对啊。他成长的过程是圣殿已经盖好了，可是很遥远，在耶路撒冷，而他是在波斯，在巴比伦，在波斯帝国那里。所以对他来说，他心里面那种直志、那种心志，因为是在被掳之地养大的，然后是祭司的后代，可是又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服侍。可是这些环境上的困难，并没有拦阻他在灵里面的敬虔。那他因为他是很敬虔的人，所以没办法在耶路撒冷圣殿服侍，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其他方面去追求了。他追求最多的地方就是考据考据。这些像历代志上下的那些材料那些文献对以斯兰来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整理，因为当初被掳巴比伦的时候，他的祖父辈所留下来从以色列带过来的那些文献带到被掳之地，那很宝贵，很宝贵的哈，对呀，就那一些典籍当中、资料当中去建构出他对以色列历史的认识，然后写出来的历代志上下，然后考据当初所罗巴伯他们组织被掳归回的时候的那些资料。所以等到你看到以斯拉记前面一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名单、很多清单，要从被掳之地带东西回去的清单，对，那都是以斯拉他研究的重点，所以才会整理出来。那哪边找到这些资料呢？会堂生活，因为他们在被掳之地没有圣殿了，他们怎么表达他对神的敬拜呢？他们那个时候的敬拜就是透过祭典献祭啊，有祭坛那种献祭才叫他们的敬拜，那他们没有啊，对啊，即使圣殿盖好，远在耶路撒冷，他们在被掳之地也没有办法真的去献祭啊，太远所以他们的会堂生活，就我们后来叫会堂生活，他们就其实就是犹太人在被掳之地的社区生活，大家一起祷告，以色列子民聚在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学摩西律法，学律法书，这就形成最基本的会堂生活的架构，当然也留下一些唱诗。事实上，这个会堂生活在被掳之地的，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前身，当然不是直接传承，而是前身，因为中间有一个 教会生活是因为我们庆祝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一部分，而会堂生活是没有这一部分，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多了一个拿撒勒耶稣是基督，他为我们罪死，替我们赎罪，然后埋葬了，第三天复活。那死里复活的耶稣，他就是基督。那这一部分成为后来主耶稣门徒的教会生活的开始那当然是架构在之前这些门徒之前，包括耶稣、主耶稣基督都是犹太人的会堂生活里面的人所以就架构出后来的这个教会生活的这样一个模式包括了唱诗啊、祷告啊。还有这个讲道这种学圣经的讲道包括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样教会生活，那个前身就是会堂生活，就是因为犹太人很有这个社区里面很紧密架构的会堂生活，所以把对律法书的那一种教导就保存下来了。就后来一直到主耶稣时代的时候，那一个会堂生活里面，无论是运作模式或者是神学观点，都如此传承下来了。所以会堂生活在主耶稣还没有开始出来传道之前，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传递者的角色。一个传递者传递的架构在哪里？那以斯拉就是因为。他们各个在被掳之地的犹太社区等到古列或叫塞鲁士王下诏书让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那犹太社区就各个会堂就动起来了，就预备着要回去了。那他们犹太社区中间这个村庄那个村庄，他们有互相联络的，所以就可以大家一个整体。同时间出发，然后聚集，然后就开始往以色列走了。对，那连带的就可以看到这些名单带回去的物品的清单。那以斯拉就是很专心也是很委身的去把这些资料找出来、整理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就变成今天你看到的。这个以斯拉记的前面这些资料，那当然除了这些资料之外，对于祭典，就是圣殿里面它里面运作的这些祭典，它本身就是祭司的后代，所以他们家族会遗传这些圣殿祭典的事情对，那可是。因为毕竟经历过五六十年圣殿没有圣殿，圣殿被毁的这段时期，有很多的规矩，很多的那些也都一代又一代的就这样失散，所以以斯拉又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收集这些典籍之后，他对于圣殿被毁之前如何运作的那些细节、那些规章那些。程序，他应该是下了蛮多的功夫去整理出来，然后，所以他回去，等他回去犹大的时候，回去以色列的时候，神就是在这方面使用他回去是钦差大臣，是皇帝给他权柄，波斯皇帝给以斯拉权柄。就是要去监督那个时候的圣殿的运作，对，他是钦差大臣，然后甚至给他赏善罚恶的权柄，所以这个钦差大臣虽然就是管属灵方面的事情，管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恢复恢复原来应该有的秩序。他是这样的钦差大臣，还是在波斯皇帝还是给他有生杀大权，所以以斯拉是这样一个背景在那里被神使用着。 好，那到这边有疑问吗？好，没有的话，我们意思意思来看一下哈。对，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赛亚书44章的28节哈，这只有一节我来读就好了。论古列说，他是我的仆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边提到，因为以赛亚记记录了当初所罗巴伯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这件事，所以连带的你必须提到为什么所罗巴伯有可以这样做，带以色列百姓回去以色列，因为皇帝说了，因为皇帝下诏书如说，而这个皇帝。波斯皇帝下诏书的这个，下诏书让他们回到原籍地的这一件事情，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预言。那你要知道，以赛亚书写作距离主耶稣是700年的事情啊。然后，波斯皇帝下诏书，让犹大人回去以色列，那是离主耶稣之前500年的事情。那换句话来说，从以赛亚书写作预言，有一个波斯皇帝会让他们以色列民被抓走，然后被掳归回，跟后来真正实现这个皇帝真的实现了，那是200年之后的事情。然后以赛亚书写这个古列这个名字啊。它不是希伯来文啊，这个名字不是希伯来人名字啊，那波斯人的名字。所以，也就是以赛亚书写作的时候，神就先告诉他了，将来古列这个人，他是神的牧人，他会成就神所喜悦的事，他会下命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令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以赛亚书这个预言，离真的这件事情发生有200年的时间，在200年之前就预言了。那预言的内容呢，都写了。那个皇帝的名字叫做古列，是波斯人，波斯名字。然后他做什么事呢？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令立稳圣殿的根基。什么时候需要立稳圣殿的根基啊？你圣殿已经好好的站在那里，需要立稳圣殿的根基吗？当然不是啊，原来圣殿会被毁啊，所以才需要有立稳圣殿的根基啊。耶路撒冷会被毁啊，所以才有需要下命令建造耶路撒冷。所以这个预言。当然，短短的一句话，我们可能读圣经的时候读就读过去，也没想那么多哦。没有，它短短一句话里面包含的内容啊，它要讲述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对。所以神用这种角度在告诉神的子民，他是神，啥意思啊？即使隔了200年之后要。才会实现的预言，每一个细节在一句话里面讲出来了。对，这不是人能够做得到的。你写一句预言啊，对啊，我们中国人写那推背图啊，用诗来写哦，以后的预言第几项第几项啊？对呀，有一军人生代功啊，对不对？大家可能就听过了嘛，对不对？你都可以用猜的啊，你都可以用这个，从左边看到右边，从右边看到左边，南边看到左边，随你猜，随你发挥，你用意会的， 神不这个样子。啊，有一些主耶稣讲这里你要意会，讲到底基督你要意会啊，行悔快可憎的那一个你要意会。除此之外，其他都清清楚楚的，就像这一句话，论到古列，他是我的仆人。啊，出于神的预言是让你清楚，不是让你打哑谜，啊，不是让你去猜，对。如果神只是要你警醒啊，对啊，主再来是哪一天，谁都不知道，耶稣也不知道，他会跟你讲，你不用猜，你不会知道的。我们的神是清清楚楚，他不会打哑谜的，对。他选择性不跟你讲清楚，是要你警醒，这部分是清楚的。他不会画一个图，有五只鸟，然后第五只撞到山，然后流血死了，让你去猜。我们的神不用这样打哑谜的方式，我们的神要跟你讲，就跟你清清楚楚讲，对，所以你很容易就辨认是神的作为。为什么神要这样让你印证啊？神是真的，啊，论到古列，他是我的仆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必发命啊立稳圣殿的根基。对，所以古列会做这件事情，结果后来真的实现了。以赛亚书45章第一节、第二节，来谁来读呢？又讲一次，来谁来读？谢谢。
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阿门。
阿门，又讲一次古列了哈，你看中文的翻译本有每个版本不一样，有的是塞鲁士，那这个版本，那是古列，那是同一个人啊，对，翻法不一样而已。那声音差那么多，翻法怎么不一样？因为你这个翻的时候是广东话翻的，还是普通话翻的，也有差别，对。都是中文的，对，你翻成广东话，因为当时南方是翻成广东话。马礼逊呢，是从南方进入中国的，是从澳门进来的，所以当初翻成的中文，他们觉得中文就是广东话，对呀、啊。那你后来翻的像和合本的话，那是华北翻的，在华北，在山东那边翻的，对呀、啊，那就翻北方的那个普通话的那种中文了，对。好，所以这边讲到耶和华所高的古列，神设立一个外国的皇帝，然后成为神的仆人，然后这个外国的皇帝，神说他是神的仆人，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是神的仆人，对，因为他从来没有信以色列的神过，对，都在拜偶像，一直都在拜偶像的状态，对。所以，古列这个皇帝一辈子都在打仗，在到处征战，对，到后来还是战死的，然后到战死之前从来没有信主过，那不知道信主，可是神使用一个不信他的人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仆人。所以神所用的人，对，他有绝对的权柄用任何的人，包括反对他的人。对，我们的神是非常伟大、非常厉害的哈。对，不信他的都可以被神利用。那神称这种角色叫神的仆人，为我所用。对，那古列就是这样的人。对，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所以他很会打仗啊，神跟他同在啊。虽然他这个不认识神，他不知道要归荣耀给神， 他拜偶像了，可是神依然让他这个所到之处通达，为什么？因为在他身上有一个复兴以色列的旨意啊，要透过他的掌权来实现。对，虽然他不信，到死都不信，可是神要用他，就是要用他。为了要用他成就神要成就的事，就让他一辈子顺利。对。所以等于是波斯帝国的开国皇帝就是他，对，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哦，真的啊，波斯帝国他128个行省，就原先全部都是别人的土地，别的帝国的，那他就一个一个征服了。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他到处征战啊，没人打得过他，对，所以城门乖乖的打开来接受他的统治。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好，所以神刻意要扶持古列啊，波斯王古列。然后后来200年后，200多年之后，这个人真的出现在这世上，他真的被神使用。有疑问吗？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看下去。以斯拉记第1章1到3节，就讲到这一份，200年之后，古列王出现了，然后他真的，大一统了。统一了他波斯帝国了，包括了有以色列的土地所以他在大一统那一年，他就下了这个诏书，所以这边就讲这个诏书来，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第1章1到3节，谁来读啊？谢谢。
波斯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他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阿门。
阿门，这个括号只有他是神，应该是以斯拉加的。对，因为你不太可能在皇帝的诏书里面写一个括号在那里，更何况刚才有介绍他的背景啊，他到死都没有承认以色列的神是唯一的神。所以这边就是以斯拉加的这个诏书，他把它记录下来，后面再框一个啊，只有他是神。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呢？其实是这样，波斯帝国的兴起是踩在巴比伦帝国的肩膀上面。对，它原先只是巴比伦帝国手底下的小城邦而已一个叫马代，一个叫波斯，这两个小城邦的邦主呢，联姻了联盟在一起了。后来马代，就他们联盟就把巴比伦的王室给推翻了，造反嘛。那推翻了以后呢，变成是马代波斯这个联盟在统治巴比伦这个附近的领地这样子。那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已经是大帝国了。那巴比伦的领地被占了，其他地方呢？不就是各省要宣告独立了吗？对不对？就当初武昌起义之后一样嘛，对吧？东南各省要独立了嘛，独立于清朝之外了嘛，对啊。那波斯帝国呢？他就一个一个的马代波斯啊联盟起来，后来就是以波斯帝国为主导了。 一个一个的再打回来。那当然，这个人打仗的过程，这个比较顺利吧？对，啊，还不止原来巴比伦的版图还继续向外扩张，所以他在短时间之内，透过无论是反正各样的手段啊，打仗也好，欺骗也好，笼络人心也好，你把你的家业底定了，打好，你接下来要面对治理的问题。那你要知道，波斯帝国当时候所新统治的这些土地，原来巴比伦的，巴比伦之前是什么？亚述的。这三个帝国统治的主要核弹黄区，差不多就是这样世代交替啊，对啊，改朝换代，但同样的这些民族在那里，就是被他们轮流统治这样子。前面两个帝国亚述跟巴比伦都是极严厉的帝国，都是用武力征服人家的土地，用极残忍的手段把人家征服过来的。亚述帝国部队攻进去了，把男的杀光，要不然就是把这个男的就是俘虏嘛带走，然后自己的占领军过去过去就接收人家的老婆、小孩子，可能男的大一点还杀掉，用极残忍的手段让人家民族他的那个血统混掉。为什么？他们觉得这样以后他不敢反叛嘛，变成我们同样血统的嘛，对呀，就是种族灭绝啊。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做种族灭绝，他们都是采取这种手段，经过两个大帝国。都是这样管理的。那轮到波斯帝国的时候，他想要比较好管理啊，所以他改了一个政策，叫做怀柔政策。因为常年打仗的结果，就造成了这个俘虏在他们的那个版图范围里面，到处都是各个民族的俘虏。那积怨很深了，所以波斯帝国就想一个炮方法，让他比较好统治征服来的土地。前面的这些大帝国都是非常残忍，我不一样，我波斯帝国是仁爱的，是很温柔的，是体贴老百姓的。他用这种方式要赢得百姓的心，让他在各个地方各族的统治能够相对来说稳定容易一些，所以等到那个古列大一统的时候，他这个诏书是写给各个民族的，各个民族都被亚述帝国、被巴比伦帝国掳过去、掳掠过，就像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一样。所以他这个诏书一写下去是给各个民族的，只要你被俘虏到别的地方，俘虏到巴比伦这边的各个民族，你都可以回去了。所以这边盖神的庙，诏书里面各个民族就是各个民族的庙，那现在给犹大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庙，就是圣殿。所以这个诏书，因为它是写给各个民族，让各个民族回去盖自己的偶像庙，所以以斯拉在这边必须要加这一句话：只有他是神。是这个，所以你对这方面历史背景稍微有一所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圣经上那么好心让以色列回去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他写信写的那么诚挚，那个古列王为什么他不信神？原因就是这样，他这个诏书不是为了要复兴以色列的圣殿而已。那这个诏书是写给各个民族的，是给各个偶像庙的，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啊，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略略看过去细节，我们等一下就是细节，那个时候再说。我们再看到第三章的一到六节，谁来帮我们读啊？三章一到六节，谢谢。
到了七月，以色列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勒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来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外邦的人，又在期上向耶和华献早晚献燔祭，耶和华献早晚啊，又在期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列献每日所献所当献的燔祭，期后献长祭的是燔祭。并于月色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阿门。
阿门，好，谢谢，很简单。哦，对，这一段经文就提到了他们被掳之民回到耶路撒冷，隔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聚集在圣殿的废墟里面，把圣殿的地基给整理出来了。圣殿的地基整理出来之后，在原来圣殿的祭坛的位置重新筑了一个坛，然后开始他们献祭。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盖好，只有地基而已。那地基，那就是你根本建筑物都没有影子的时候，一片平平的，就是地基平平的，然后在这个地基上面找到以后筑坛的位置，先筑了坛。那有足了坛就能够献祭，对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献祭就是他们的敬拜，没有献祭就不算敬拜，跟我们基督徒不一样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唱诗歌，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就是在敬拜神，那。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有的祭典、所有的献祭都靠着耶稣基督完成了，所以我们不用祭坛，耶稣基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所有有关于祭坛的祭典，都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跟天上的神能够直接的互通。不再以献祭为唯一的敬拜模式了，我们的献祭的部分都成就在耶稣基督里头了，所以形式上就没有再有那种祭坛上的献祭了。好，这是记录当中的头一次。从这一次之后呢，就他们的每天当献的早祭、晚祭然后各样节期的祭典，然后老百姓又开始又恢复了那种该有这个赎罪祭啊，该有的燔祭啊，那他们就是按照那个模式去进行了。虽然圣殿还没有盖好，可是祭坛已经先盖好了，所以这个在讲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在背景当中要提这件事呢？第一章下诏书回去了，到了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时候，圣殿还没有盖好，可是他先把地基清出来，然后被掳之民头一次正式的在神面前在祭坛上献祭，你可以想象那个是多么震撼的场面细节我们到真的去查查经的时候，我们再讲 那这边一时一时提出来，让我们对以斯拉季稍微有点感受。他特别喜欢啊，不是他喜欢啊，这是他的负担啊，要记录这些细节，复兴的细节为了要鼓励啊，鼓励当时候的百姓，也包括我们后面的神的子民。好，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呢，我们看到7章的第7节，啊，讲到的这个人还蛮多的哈。先从7节读到第10节，7到10，谁来读啊？谢谢。
亚达学习完第7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完第7年5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1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5月初1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阿门。
阿门，好，谢谢徐姐妹。这4节圣经就提到了以斯拉归回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归回，他带了一队人归回啊。而且他的归回在11节那边讲到是亚达薛西王下诏书让他归回的，他是钦差大臣啊，代表亚达薛西王的，他的归回是这样。啊，里面就提到以斯拉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呢？以斯拉是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人有这个心智啊，他一辈子就做这件事，定下志向。考究就是那个考证研究，然后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个时候耶和华的律法，因为经历过灭亡的时期所以有关于耶和华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了，还有再加上之前的这些历史书，都是羊皮卷那经过了打仗，然后经过了这个国破家亡的过程，能够存留下来的，那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些羊皮卷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一本书，或是在你一个手机里面放的这个一个 App，就有圣经了，还是好几种版本都有。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书卷，它是一卷一卷的羊皮卷。你怎么可能一个人有好几卷呢？不会是这样子的，而且还失散开来，那怎么办？所以他就是立志考究、遵行啊，有这个，不是只是做学问，把原来的经文搞出来、搞清楚了，它是什么意思啊？还去遵行，然后还教导，又将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在会堂里面教，所以以斯拉，人家说一般人认为他是头一个文士，到主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文士法利赛人，原来就是从他开始的，文士，就是因为他做这件事，他立定志向，考证研究，然后遵行耶和华律法，然后还把它交给人。典章律例教训以色列人，他是算是头一个文士，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逐渐的形成他的后面的学生们，逐渐的形成了法利赛这个教门，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第7年，以色列人里面这些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不应该 所罗巴伯已经回去一大批了，对，所罗巴伯回去了4万多人，啊，有一些还没回去啊，像这个以斯拉还没回去啊，对，还没回去，所以他是后来这一批又隔了好久之后回去了，刚才我们有算一下，80年之后回去的嘛，对，80年之后才回去的，啊。啊，这回去的时候有一大批人一起走啊，利未啊，祭司利未人歌唱守门的尼提尼，你有没有发现都跟圣殿有关系的人？尼提尼就是圣殿的衙役啊，保安啦、啊，我们今天讲了保安啦、啊，看门的你还有尼提尼，都就负责这个保安呐、啊，这个打杂的啊。啊，在利未人带领之下，被利未人管制。利未人是被祭司管制的。我们看那个民数记就知道了啊，都是以圣殿为中心的这些人，对，带着他们回去，有使命感。对，一般的以色列百姓可能还没有那么有使命感啊。对啊，人如果在富饶之地啊。啊，生活丰富的话，待习惯也待习惯了。现在要回去以色列，对他们来说很难的。哎，可是这些有使命感的，哎，就很容易啊，比较容易啦，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啊。哦，回去吧，回去吧。哎，你在圣殿里面有职分的家族嘛？回去吧，回去吧。哎，就比较容易回去了。好，然后。我们下一段大概看过去哈，从第11节。啊，第11节来看到第19节完，19节哈，谁来读啊？谢谢。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王与7个谋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又带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基之物，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所交给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
好的，谢谢杨姐妹。基本上就是一份诏书，另外一份是亚达薛西王下给以斯拉的，然后让以斯拉去干嘛？去代表王和谋士献甘心祭。代表王和谋士啊，那亚达薛西王信以色列的神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另外一个民族的偶像神。当然是我们所信的神不是偶像神，可是这些压根还搞不清楚啊。为他们求福啊。所以这些王虽然没有真信以色列的神，可是呢，对啊。既然是神，那我也拜一拜啊！对啊，也得到福气啊！更何况用这种方式可以笼络你们以色列人呢、啊，何乐而不为？所以以斯拉之所以回去，是因为亚达薛西王下这个诏书让他回去的。 然后呢，还带着这些祭司、立位人一起回去的，啊，然后还特别，事实上这就是讨好以色列人了，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境况，就去那一边，你是钦差大臣，去那边督导。代表皇帝去督导耶路撒冷里面的百姓有没有照你们神律法的心意去做？所以这个话讲出来，不就是他在笼络以色列百姓吗？你就讲他们以色列百姓喜欢听的话吗？对，然后。那皇帝下诏书让他去，还有带礼物呢。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而百姓就是巴比伦全省的百姓，而这些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的殿的礼物。所以有一个筹款的过程。那个筹款呢，是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而百姓祭司乐意奉献给以色列神的礼物，所以有这是筹款，就是皇帝下诏书让他去筹款，对，款项拿到了以后，用这些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铜线的素祭奠祭，献给神，你们神的殿的坛上。那有剩下来的金银呢？你们看怎么好怎么办？遵着你的神的旨意。好，所以这种诏书下来，这很明显是要笼络，按照政治上，他说笼络以色列这个少数民族啊，用我们今天的话，就这个怀柔政策笼络他们，然后执行的人是谁？就是以色列。那为什么皇帝愿意把这个工作交给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人呐、啊，他已经出名了，立定考究遵行耶和华律法，然后将律例简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在犹太人的他们的各个会堂里面，以斯拉这个文是出了名了嘛，所以皇帝就直接用他了来做笼络犹太人的是这个他们的这个。钦差大臣，对，好，然后这个诏书呢，还继续写下去哈，我们跳了一下，25、26节谁来读啊？7章25、26谁来读啊？谢谢。
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誓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禁止。
求
禁
解，
止，
好，谢
哦，
谢
求
肖
解。
平。对，那这份皇帝给以斯拉的诏书还交代了，对，交代他权柄啊，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誓师啊，审判官啊，治理河西的百姓。河西是哪一条河的西边呢？就是约旦河。河的西边呢，就是以色列的土地啊，所以以斯拉他有权柄设立誓师审判官，代表皇帝哦，所以他真的是钦差大臣哦，他不是只是教圣经而已哦，他立了这些誓师审判官治理百姓，然后让这些誓师审判官去教育一切不明白神的律法的人，对，所以以斯拉还要负责把他所认识的教导那些老师， 能够教导出去。哎，皇帝让他怎么做的？然后26节，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生杀大权都给他了，他是真正的钦差大臣。啊，讲这个干嘛？圣经提到啊，因为以斯拉这个人就是神后来替他开路到这种程度啊，因为神真的要以色列人复兴起来。啊，所以神为这些重点人物来开道路，对，要不然怎么可能一个皇帝啊，为了这些少数民族，只是宗教人士而已，还居然给他当钦差大臣？神开路是神开路的结果啊。那神为什么会开路？是不是真的是哦，要对那些波斯皇帝来祷告，因为神要眷顾波斯皇帝？当然不是啊，神不是要眷顾波斯皇帝啊，对啊，神要眷顾各民族的人，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还没到那种程度，对啊。好，到这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开始来看以斯拉记的内容大纲哈。刚才一开始讲以斯拉记它的。大纲分成两大部分哈，主要内容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所罗巴伯带领被掳的归回耶路撒冷，1到6章。对，你可以说第一次归回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第一次归回主要就是要重建圣殿嘛。好，这1到6章。然后第二部分7到10章，这个就是以斯拉带领被掳的民归回。对，就是7到10章就写后来以斯拉到了犹大之后，到了耶路撒冷之后，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些宗教上的改革，7到10章。那我们开始来看第一部分了，所罗巴伯的这部分。那所罗巴伯这部分呢，他就牵涉到有八件事情，这八件事情是怎样？对，第一件事情就是诏书。我刚才讲古列王，就是波斯王古列的诏书对。然后王下了命令之后，然后就开始准备了所以准备哪一些物资喽？然后接下来名单喽。名单都很记录得很清楚然后到了以后，做了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圣殿的根基竹坛，把祭坛建立起来，就开始敬拜，就开始有这个恢复那个敬拜生活的一个献祭了。好，然后到第五大部分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部分。他写作的重点是要描述重建圣殿的困难，重建圣殿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遇到的拦阻。那事实上，如果你看更细，就是第四章，对，第四章呢分成三部分，那个拦阻有三部分，只有第一部分1到5节是在所罗巴伯那个时代。就在古列王当皇帝的时候，对，后面两个在亚哈水鲁王在亚达薛西王，那根本就是后来的事，那跟重建圣殿已经盖好以后的事亚哈水鲁跟那个亚达薛西的时候，所以那个拦阻不只是重建圣殿的拦阻，也包括了后来重建这个修复耶路撒冷城墙。有重建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拦阻，也写在这里了。所以你在学这一段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你要把那个时间序理清楚，要不然你会看不懂，你会很混淆。对啊，你会很混淆。那所以以斯拉把这几段 古列王发生的事，亚哈水鲁王发生的事，亚当薛西王年间发生的事，反正有关于拦阻都写在一块了。那你要把它区隔出来，你才看得懂哦，要不然很容易时间虚混了，这样你就变成看不懂他讲什么了。所以第四章要注意到这个。好，那接下来第五章就提到了哈该跟撒迦利亚如何鼓励百姓来建设第五章的一二两节五章的后半段就是在大利乌年间所遇到的这个该圣殿的拦阻，然后最后。在神的鼓励、神的供应之下，然后第六章讲到大利乌王那、这个下旨帮助圣殿完工，所以第六章圣殿完工了，第二个圣殿盖好了，在第六章。有疑问吗？到这边没有疑问的话，然后那第二部分的话，我就不细讲了那等到讲到那边再细讲。就是以斯拉带领被掳的归回他们所行的这些宗教改革，17章到第十章。好，那我们开始正式进到第一章，对，以斯拉记第一章，刚才昭书念了3节了对，我们有个完整性吧，还是从以斯拉记一章一节读到第四节这份昭书古列王下的诏书，来，谁来帮我们读啊？
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阿门。
阿门，好的，谢谢徐姐妹。所以，波斯皇帝下这个诏书对当时候的百姓来说，百姓会觉得很合理。为什么呢？他不是勉强人家回去，你可以回去，可以不回去，准你们回去。那没有回去的呢？第四节了，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的金银财物、牲畜。剩下人要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就你决定没有要回去的这些人呢，那你应该为了神的殿的缘故奉献礼物，也要为那些代表你们去重建圣殿的人，为他们来预备金银财物牲畜，为了要帮助他们怎样重建圣殿。所以诏书里面写得很清楚，要重建殿宇。那为什么刚才有解释为什么波斯皇帝对于重建以色列人神殿的殿宇有这样上心呢？因为他有他的政治上的私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第二个才是最主要的，神在背后，神在背后，人的历史。其实都是神自己写的，神在人的背后，人不知道而已。尤其是不敬畏神的人，他还觉得他自己挺伟大、挺厉害、挺能干的。对啊，他能够为全天下指明道路，他觉得他很牛。对，对啊，其实不是，这都是神，神是天上的神在掌管一切的啊。我们的神在赏善罚恶。我们人的天灾，我们人的觉得人祸，其实都是神在背后掌管天地万物的结果。对，我们信神的只是知道清清楚楚的，就是那些还没有信的，他不知道自己好像小人得志了10多年，然后就觉得他自己真的是那个飞上天了这样子。才不是呢，是神自己在掌管人间的历史不管哪一个民族都是这样，神自己在掌管的 所以神掌管着啊，这个居鲁士或叫塞鲁士或叫古列，同一个人掌管着他的心嘛。在这个之前，对，好多以色列民为这件事祷告着的。那最有名的那个人是为这件事为被掳归回的祷告，最有名的那个人谁啊？但以理，对，但以理三朝元老，对，服侍过巴比伦王，服侍过那个这个马代的这个王，那服侍过波斯王，三朝元老，到他老的时候。他算好时间，哎，耶利米不是说了吗？神啊，他祷告跟神祷告，你不是透过耶利米告诉我们要被掳归回了吗？时间差不多了，为什么你还没有动静？他跟神祷告嘛，后来神纪念他的祷告，就告诉他以后的事，到第九章了。对啊，以但以理书第九章以后70个7的事情吧。对，对，因为他那么有心啊，神就是跟他多讲点，你有心嘛。只要你有心的，你大大向神张口，其实神把又大又难的事跟你讲，因为你有心啊。这种对神的国、对神的道有心的人，在全人类来说是极少的少数啊。对，所以神鼓励你大大向神张口。对，你若专心求告，神就把又大又难的事来告诉你。啊，所以这一切背后都是神自己掌管的哈，好，那应该很容易理解哈，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那第5节读到第11节，那要开始出发啦，出发之前要有准备嘛，来，第5节到第11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原文做金固他们的手。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居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居鲁士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45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阿门。
阿门。好，这边就提到一个人名了，叫舍巴萨。啊，这舍巴萨很可能就是所罗巴伯，啊，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所罗巴伯哈。我来看一下，再次确认一下哈。对，好，那。皇帝既然下诏了，所以老百姓的回应就来了啊。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立位人，为什么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主要当时候的北国早就灭亡了，其他支派南国就是这2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这2个支派的所以。南国灭亡被抓到巴比伦，那被掳的老百姓大部分就是犹大跟便雅悯的，可能有非常少的少数是其他10个支派。就以前亚述帝国把北国灭掉之后，往南逃难的那一些10个支派的老百姓，后来就留在犹大了，留在南国了。留在南国之后，南国毁灭了，被灭了，所以他们应该还是有一些人就被抓到巴比伦，渔民嘛。对，那比例应该是非常少。不过他就是民族上就是这犹大跟便雅悯为主体的 啊，南国的贝鲁归回，还有谁？祭司利未人啊，然后还加一句：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神感动的人。所以这些被掳归回，他们被描述的是神感动的人，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啊，什么意思？因为要付代价。对呀、啊，不像中世纪他们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表面上爱神哦，回教徒把耶路撒冷占领了，圣城怎么可以被回教徒占领呢？我们要复国，我们要复兴啊、耶路撒冷，这些基督徒要去复兴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发起十字军东征，要把回教徒赶出这个耶路撒冷，那名义上是这样，可是后来真的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哪一些人去打？都嘛是那些流氓啊、混帮派的、啊、游手好闲的，因为他没事嘛，打仗，对，打仗就可以捞钱呢、啊，占了土地就可以割据为王啊。啊，然后这些十字军东征还是教廷啊，教廷啊，呼召人就是召宗啊，呼召这些各地的这些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去打仗，不是用国家为单位啊，所以根本就是各地的这个乡民游勇，然后聚集在那边找机会的啊，反正借着这个名义啊。要就去要混口饭吃啊，要去做生意啊，所以十字军东征是这样的产物啊，对，什么意思？这叫妄称主名，用神自己的名当名号，做人要做的事，可是这次不一样。表面上古列王下诏让他们回去，而事实上是神在背后，神在背后激动人心。为什么你敢说的是神在背后激动人心呢？因为神曾经跟被掳之民有立过约的，对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对，要成为大国，现在那个大国灭亡了，神要让他们恢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直接的。神告诉耶利米了，70年归回啊，要重建圣殿，神都讲清楚的。刚才以赛亚书比耶利米该早200年，神就讲了，要重建耶路撒冷，要重新立圣殿的根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次事件是神激动人心？因为神自己的预言一定会应验，这叫神的旨意哈。我就顺带提一下，什么是神的旨意？不是你要做生意，祷告神，让你生意做成了，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说你做成做不成来决定是不是神的旨意啊。对，那如果用这种当做标准的话，那天底下这些各地的商号啊，都是神的旨意，因为他们生意做成了才存留下来嘛，对不对？不是，神的旨意不是你想做什么做成了，这就是神的旨意啊，那你就是神了。不是，神要做的事情，可能在你这一代没有做成呢、啊。神告诉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亚伯拉罕死之前，他有没有成为大国？没有啊，他所羡慕更美的家乡，神的应许，那叫信。神要成就的是，常常要跨世代，好几个世代来成就事情。对，那你必须相信啊，相信。那可是。不管怎么样，短时间成就还是跨几个世代成就，都有一件事共同点：神有说话，按着神的预言，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允许成就。到今天的基督徒，你要走在神的旨意，你怎么辨明真的是如何走在神的旨意上面？因为神有说过话，因为圣经里面哪一个应许？今天神对你这个人有这样的应许，透过圣经你可以读得出来。哎，每个人想的不一样，你怎么知道你想的就一定是神的旨意？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的神就必加添给你。你求的跟神的国、神的义有关系吗？对呀、啊，你真的体会到在你身上神有大使命的，你顺服这个大使命吗？当你跟基督和好啊，透过基督跟神和好的时候，神就同时间赐给你，让你有让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你有重视过吗？如果这些你都没有重视过，你都没有重视过让人与神和好，你都没有重视过神的国、神的义，你没有都没有重视过所谓的教会、所谓的教会服事，你哪有神的旨意啊？你根本完全没有神的旨意。对这种阶段，神只有一个旨意：悔改归向神。神给这种人只有一个旨意而已：悔改归向神。你生意，你祷告1万遍，让你生意做好，跟神有什么关系？对啊，更何况你生意做好以后，你的奉献也不会十分之一，你可能奉献还是200块。那生意做很大的，奉献还是200块。当然，这不是跟你讲比较起来的，是从这些表现，自然而然就知道他的心在哪里嘛。对，神都讲过了，对，你的财宝在，你的心就在哪里嘛，对不对？那很容易就分辨出来了。对，好，神的旨意要回去，要付代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呢、啊，报名要回去的，肯定要有负担才回去啊，没负担哪会回去啊？因为中间要受苦中间要受苦啊！如果不是神感动他，走路光走路走半年呢、啊。从波斯帝国那个苏珊城啊，巴比伦那块地方。要走到以色列半年呐、啊，用走的、啊、走半年呐、啊，你要付这个代价吗？对，你还是带着金银财宝走啊，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旁边那些强盗啊，那些土匪啊，你就是肥羊，对不对？人家还劫镖呢，按照我们的古时候的小说，对呀、啊。押镖车的那些镖头们还要防着那些土匪来抢他们嘛，对不对？只有这一些，他没有镖局保护啊。对，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家当啊，走在路上走半年，还走沙漠没有人的地方啊，不是摆明了当羊羔吗？要入虎口啊！肯去的都是很伟大的人呐、啊。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呐、啊！如果不是被神激动的话，人怎么可能会走那么辛苦的道？如果不是对神国的荣耀有负担的话，怎么会去走这样那么辛苦的路啊？所以啊，这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都立志要回去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注意啊，他不是过美好生活啊，是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是带着使命去的。对，不止路上受苦，到了以后还继续受苦，因为要建造耶和华神的殿，不容易的啊！立志要回去的人真的就不容易。对，好，然后呢？回去当义工，哼，回去不是发展大事业，不是回去当义工的，还不止当义工啊，对啊，盖圣殿嘛，当义工嘛，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原文做坚固他们的手，所以这些人被神激动要回去的，他旁边的人一知道以后。奉献啊，经营财务生活啊，帮助他们。虽然我可能种种原因，或者心智还不够，或者是信心不够，或者是很现实，我现在就是回不去，怎么办？那我有机会来奉献，来支持那一些要回去的人。 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献给神呢、啊。圣殿盖好的过程，献祭的时候帮我献祭啊，托他们带过去献祭啊。啊，光是两节圣经，你就可以看到当时一场属灵大复兴正在酝酿着。回去的跟没回去的，大家同心合意要做成重建圣殿这件事，神的国得荣耀。对，这叫重，这个是属灵大复兴的啊，这种表现啊。啊，他们太苦了，他们等了好久啊。就像但以理，虽然自己老了回不去，可是他一直在期待，一直在期待哪一天能够皇帝下诏，让他们能够回去，被掳之民能够回去啊。他们这些爱神敬虔的人心里都是这样，这个盼望在那里，要回去重建圣殿。第七节，好，古列王他不止下诏书而已，他还有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呢、啊，什么时候在这里的？哦，尼布甲尼撒，当初南国被灭的时候，他把圣殿的器皿全部保存下来，放在自己偶像庙里面。而注意哦，是库房里面，不是在祭祀当中。这也是尼布甲尼撒干的事，那也很特别的一个人。尼布甲尼撒，你在但以理书里面你可以知道，尼布甲尼撒，他有7年的时间发疯，像牛一样生活在旷野。可是后来，那都是神的作为，让他谦卑下来。等他清醒过来，7年之后清醒过来，他成为信耶和华神的人了。神就是。把他培训成这样，才能够做出这个动作。啊，当把南国灭了，他的尼布甲尼撒应该是很清楚，南国灭了是神的旨意，是耶和华神、以色列神的旨意。他只不过是执行的人。所以把南国灭了，圣殿里面的器皿，对啊。掳掠过来，结果不是放在他们偶像庙啊，拿来祭祀用，那就是大大亵渎神了。那尼布甲尼撒没有干这个事，把他收在他神之庙，这里没讲哈，府库里面收起来，藏起来。那也是因为尼布甲尼撒后来是信耶和华神，所以他才会这样做。等到他儿子还孙子的时候，应该是儿子哈，对啊，他死了，儿子继位，哎，把那个府库的器皿拿出来，结果就被神，对啊，但以理啊，对啊，你看他们就这个吃喝快乐的时候，要把耶和华神殿里面的器皿拿出来，发给大家来饮酒作乐用，当场就有。这个指头在墙壁上写字，结果没有人，只有指头被人家看到了，吓都吓死了。怎么会有这种事啊？指头写字，可是没有人，只有手指在写，写出来字没人认得。后来让但以理来一解，你完蛋了，你今天要死，竟然把。耶和华神殿里面祭祀神用的器皿拿来装酒给人喝，而且还是你们这一些亵渎神的人喝，所以当场神就责罚下来了。对，对，啊，那些器皿哈，啊，尼布甲尼撒收起来的，他不是用来祭祀他的偶像神，他是收在库房里面。啊，变成是神在保守圣殿用的，尤其是圣所、至圣所、圣所里面的这些器皿，全部都存留下来。啊，存留下来了以后呢，对啊，神自己替重建圣殿预备的，所以第二个圣殿用的器皿跟第一个圣殿用的器皿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 那神自己把他保护起来了。不过很讽刺的，就是保护在偶像神的府库里面。所以这些是耶和华神的殿的器皿，没有用来祭祀啊，这个偶像，也没有用来，拿被人拿来当酒杯喝酒，没有。好，那这些有统计的，所以第八节，波斯王古列就派库官把这些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撒，应该就是所罗巴伯哈。好，所以这些器皿有统计，金盘、银盘、刀，然后金碗，然后银碗，别样的器皿。很特别，有一个地方哈，你看到基本上是整数哈，可是有一个地方刀29把到个位数，我相信不是只有刀子到个位数，其他用10位数计，2、40、25、6这样，不是，而是这边的每一个数字就是点得很清楚，金盘30个就是30个，银盘1000个就是1000个，金碗30个就是30个，点得一清二楚。等到80年之后，记录这件事情啊，就是以斯拉把它记录下来。他可能还没有回到，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了哈。大概50、60年之后，60、70年之后，那个以斯拉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可以拿得出来这些数据。在文献上面整理得很清楚，这代表什么事？代表他们就是被掳归回这个动作，一方面是神激动的，二方面他记得很清楚，三方面里面的办事的人有这个敬畏神的心，不敢马虎，所以清清楚楚的。好，这符合了。这整件事情是一次属灵大复兴的这样一个大背景，清清楚楚的，从刀29把你就可以知道，这每一个都统计到个位数的，不是大概多少，不是，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第二章看完，很长，对不对？看不完了，太多了。不过我们来看看，耐心来看。所以2章1节到12节，谁来读啊？谢谢。
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呢，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雅、尼西米、希莱雅、利莱雅、莫迪改、毕山啊、米斯巴啊、比格瓦伊、利宏、巴拿回来的。以色列人民的数目呢，记在下面。八路的子孙2172名，十八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775名，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约雅的子孙2812名，以兰的子孙1254名，撒土的子孙945名，撒改的子孙760名。巴黎的子孙642名，比拜的子孙623名，亚甲的子孙1222名，亚多尼干的子孙呢666名，比格瓦伊的子孙2056名，亚丁的子孙
耶，
四百五十四名。
先
好
停
嘞。
在这哈，对，所以两个点哈，对啊，你可以看到第二节，这个就是他反国的名单嘛，谁带头的？所罗巴伯没话说，他是当时候派回去的省长， 管犹太人的哈，就管他们犹大国人的这些渔民的省长，所罗巴伯。耶稣雅呢？耶稣雅就是当时候的那个大祭司啊，对，最有意思的大祭司啊，没有圣殿的大祭司，对，可是他是依然是大祭司，因为已经开始恢复献祭了，就盖好之后，这个祭坛盖好之后恢复献祭了，这样。对，然后尼西米，这尼西米就尼西米不就是刚才有讲到了，80年之后就是被掳归回的名单嘛？对，80年之后，以斯拉才就是整理的名单，他才回去耶路撒冷嘛？可能回去耶路撒冷比较容易收集资料啊？对。那、啊、怎么，尼西米还比以斯拉晚12年呢？那为什么他名字放在这个带头的被掳归回的名单？其实先不要这样想哈、哦，因为这几个带头的人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所以就把他的名字列在那里。所罗巴伯、耶稣啊没有话说，那尼西米呢？是以斯拉可能在写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尼西米当省长，所以尼西米来尊重一下啊，不，以斯拉尊重一下他，就把他名字放上去了，很可能是这样。希莱亚、利莱亚，那等到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是族长啊。莫迪改，以斯帖记那个莫迪改，以斯帖的堂哥莫迪改。原来在波斯皇帝的门口当看门的小官，对啊，收发室的可能是收发室的小官的小公务员啊。那后来这个因为以斯帖的缘故啊，也因为神祝福的缘故，后来就要当大官了。哎，这个大官后来真的有回去耶路撒冷吗？我也挂一个问号在那里哈。因为其他故事再没看到莫迪改啊，在被掳归回的名单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没看到了。所以这边也有可能把他的名字拿出来，或是同名同姓，或是把这样一个大人物名字放在这里啊，让大家看到哦，我们有神的同在，这些犹太人里面的大人物呢，他们带头。啊，或许是这样，也或许不是这样。不过我们就讲讲吧，对，也蛮有意思的哈。莫迪改名字也在上面了，尼西米那个张飞打岳飞嘛，不是，主要还是有一些他比较特别的用意，或者是真的就同名同姓，刚好也是族长，好，对，都有可能哈。对，不过没关系，这个不是顶重要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些各个家族的子孙有多少人回去？从巴路家的子孙、示法提亚家的子孙，然后这些各家的子孙，刚才读到了第14嘛，你注意他的子孙都记录到个位数，什么意思？就清清楚楚点名点出来的，啊。以斯拉他统计这些数字到这种程度，那这个可以统计出来怎么样？因为他们前面提到的会堂生活，对于被掳归回这件事情，他们非常非常看重，因为要重建圣殿的使命，也知道这一趟去是很辛苦的，而且就不回去波斯了。对，就是这个移民一回去耶路撒冷。一回去以色列就不再回波斯了。他们在波斯住了60、70年，已经有自己的家业了，可能已经第三代了，第四代都有可能，已经在那边有家业了，有财产了。所以这些要回去的意味着什么？他们必须，你房产带不走啊，你必须把这些房产放下来，然后把能够收的收起来。当时我没有银行账户这回事啊。 你有的财物只能藏在腰上面了，藏在身上了，顶多拖个百宝箱这样啊。对，你不可能太太多金银财宝，万一被抢了怎么办？对，那去了也就只能这样去，所以各个会堂都非常重视这一群人，所以他们统计的数字能够统计到个位数。那因为这里面每一个愿意为神的国的缘故归回的人，都是很伟大的人。好，我相信神在神眼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神宝贵的这样的人，所以统计到个位数，因为他真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对呀、啊。好。那我们有这样的印象之后呢，我们可以一次读到35节，来，15节读到35节，谁来读啊？谢谢。
亚丁
的，
亚
亚
丁
丁
的
的
子，
子。
你读吧。
好，哦，亚丁的子孙454名，亚特的后裔就是西西家的子孙998名，比赛的子孙323名，约拉的子孙112名，哈顺的子孙223名，基巴尔人95名，伯利恒人123名，尼托法人56名，亚拿突人128名，亚斯玛弗人42名，基列耶林人。基非拉人、比路人共743名，拉玛人、加巴人共621名，莫玛人122名，伯特利人、爱人共223名，尼波人52名，莫毕人156名，别的以人子孙1254名，哈林的子孙320名，罗德人、哈蒂人、阿能人共725名，耶利哥人345名，西拿人3630名。他们。
谢谢徐姐妹。哦，所以延续刚才这样都是到个位数，这就不用讲了。不过这边它有一个它稍微有点调整哈。地方人，它有统计，什么吉巴尔这个地方的人多少人，伯利恒人多少人，这个地方的人，其实你知道他们被掳归回到哪里了？其实就是他的本族本乡啊，本族本乡。你原先祖先住在伯利恒，你的后代被掳归回就是回到伯利恒啊，依然还是坚持他们原来的那种12个支派分地之后他们的那种规矩哈，所以归回还是有归回的次序在那里。那所以他这边有家族的统计，也有在地方上的统计，哈，也有可能家族的统计，因为家族回去都是自己本地本乡嘛，所以哪一个地方就变成一个汇总，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耶利哥人是大城市，有345人，那这340人可能分布在不同家族。啊，都是有可能的哈。西拿人3630人，可能西拿这个地方的好几个家族，不过他们在这边会诊的时候，这几个家族，就把它会诊在一起，然后全部加在一起，在这个西拿这个城市，总共3630人回去。好的，那我们再看到42节吧，谁来看？谁来读呢？36到42，谢谢。
祭司
嗯。
耶律雅加亚大雅的子孙973名，英麦的子孙1052名，巴士户尔的子孙1247名，哈林的子孙1017名，是读到这吧？阿门，是读到这里吧？
42。
哦，好的，利未人何达威亚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 假面的子孙74名，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28名，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各的子孙，哈底大的子孙，所拜的子孙共139名。
好，谢谢常姐妹。这个段落就是祭司立位人，然后立位人里面有这个歌唱的特别是亚萨的子孙，把它独立出来讲。立位人里头有这个亚萨，然后守门的后面43节在讲尼提宁，尼提宁是谁啊？殿役啊，殿的衙役是谁啊？畸变人，对。尼提宁是畸变人，然后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那为什么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还要另外腾出来讲？对，所罗门不是跟很多那个这个外国的嫔妃吗？所以那个时候外国的嫔妃嫁过来给所罗门当小老婆的时候，会带人来的。后来那些人也留在以色列了。对啊，也留在以色列了，而且也变成移民了，所以血统上面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了，还跟着嫔妃嫁过来这些，或者是嫔妃自己或自己的后代，他们留下来的，哎，无形当中就变成另外一边了。所以被掳归回，只要你愿意回去，被掳的时候一起被抓，归回的时候也算上。所以这些畸变人的后代，尼提宁啊，然后这些所罗门。仆人的后代都算上一份了，所以只要你有心为神的国的缘故，你出身怎么样不重要，重要你有那个心智，神都算你一份。然后这些名字加在一起，392人，你停的这一块，下次就不用读了。然后什么守门的啊，139啊，然后前面更主要的这些什么祭司立位人的角色，都是算到个位数，你就知道当时被掳归回这些人，神多么看重啊，神多么看重，所以把他统计数字统计到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不是四舍五入，谁都不能舍，是甚至你看起来什么守门啊、畸变人打杂的啊，都算进去了，甚至这些。不是纯种的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把它算上来了。真的，只要你有心，神的国，神都算一份，非常非常看重。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我们就下次从59节开始往下看。来，那我们看今天。来。姐妹党来，刘建梅，刘姐妹，麻烦你为今天这个来结束祷告好吗？谢谢。哎，方便吗？
不方便，老师，
啊，
我
不
在
好
电
意思
视
啊，
哈，
不方便，
很抱
没
歉。
关系。那高姐妹呢？高淑凤，高姐妹，麻烦你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话筒打开，高姐妹方便吗？哎呀，看来不方便。赵姐妹，
木生，
啊，
我来吧，我来吧，我方便。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带领你的仆人主啊，将你的话语释放出来。主啊，真的让我们，你让我们信你，是信得清清楚楚的，而不是主啊，让我们去心里有模糊的。主啊，我们很感恩，主啊，求你求生。你亲自的看顾、带领我们，引领我们的心，主啊，真的归向你，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把这些人一直到个位数都要记下来，主啊，你多么看重这些，主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将心真正的归向你，单单的来仰望你，专心的。依靠你，主啊，也求主你 赐福于我们尼西米平台。你所使用的仆人以及平台上每一个学习的弟兄姐妹，主啊，继续的装备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主啊，能够通达，能够明白，能够被你使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不完全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阿门。好，有疑问有分享吗？